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慈悲的师父精心保护下，29年来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人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即便是出现咳嗽、感冒等宵夜状态时，只要是多学法、多练功，也就半天至两三天就过去了。我深感修大法就是幸福。我的家人亲人因相信大法好，多次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我丈夫就曾三次化险为夷。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一次我丈夫昏倒在厕所，孩子们要打120救护车，我说来不及了，快帮你们办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孩子们一起念，不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孩子们不由得异口同声，大法太神奇了，感恩李洪志老师啊。还有一次我丈夫开车载客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左边是稻田，右边是深沟，忽然对面奔来一辆小轿车，我丈夫往右边让车，匆忙中让多了一点，眼见车子要掉进沟里，他急忙喊大法师父快救我。他的车戛然悬停在沟帮上，大家都深呼一口气，谢谢上帝救命之恩。我丈夫说上帝就是法轮功师父，大家都喊谢谢法轮功师父。有一年中秋节，我和丈夫回我娘家过节，午饭后我大娘要我丈夫帮她把800斤玉米拉回我们小区，另有5人也要坐我们的三轮车回小区，我丈夫不好意思拒绝，都捎上了，结果车没走多远就失灵了，不听使唤，只能勉强慢慢开着走。看到一段窄小陡坡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这时三轮车直线向下滑，怎么也刹不住车，大家都惊叫完了。我说没事，大家快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声喊师父快救救我们。车子戛然悬停在陡坡路中央，我丈夫吓得浑身瘫软了，车上其他人好一阵才缓过神来说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啊。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抹去了在加入这些邪恶组织时发过的要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我弟弟虽然没修炼，但一直支持我们修大法，因此他也得了福报。2008年五一二那天，他给老板运货到汶川时已是午后，他饿了，想到饭店吃点东西再卸货。不知为何，他等很久，饭店老板也没端来食物让他吃。这时他感觉外面不对劲儿，跑出一看，地动山摇了。他立即开车逃命到安全处，回头一看，饭店老板那地方整个坍塌了。他激动地告诉我，姐，多亏饭店老板磨蹭一会儿，我要在哪儿吃饭，你们就找不到我的尸首了。弟弟认为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我的家人亲人，凡是接受真相的都受益大法，都无尽地感恩我们的师父。尤其我丈夫因坚定地支持我修炼，他也20多年没看过医生了，连脚心长鸡眼的老毛病师父也给他拿掉了，29年没再患过，您说神奇不神奇？真心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早日三退，摆脱中共的精神枷锁，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2006年初的一天，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一家医院里面，一个30多岁的男子惊慌失措地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喊道，医生，我老婆晕过去了，求求你赶快救救她吧。医生坐那儿没动，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去给你老婆准备后事吧。男子急了，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了出来。这个男子的患病妻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当时得的是白血病，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10几年过去了，他不仅健健康康地活着，还越来越漂亮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我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就叫我贾小玲吧。2005年我来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还当上了车间的小头头。我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赶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周围的人也很羡慕我。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2005年底我却得了白血病。在我们单位前后已经有4个人得了这个病，相继死去了。因为在大城市消费不起，我回到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一天在医院里我昏了过去，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丈夫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办公室的那一幕。医生无奈之下只好给我输氧气。我醒了过来，看到弟弟在嚎啕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尽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了，但是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120的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然而司机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到半道就得往回开，但丈夫坚持要送我去大医院。司机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丈夫打电话通知家人准备钱，家人赶紧出去到处找人借，五元十元也不嫌弃，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拿出来了，我两个姐姐不同意，说让大伙先帮帮再说。在我转院之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位朋友以前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以前听的都是电视上讲的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所以心里很排斥，并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叮嘱当回事。我丈夫也说，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然而这时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出于本能的保命心理，我时不时的就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了，抢救完了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的时候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生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的时候输的 400cc 的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 400cc 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那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呢，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跟医生吵了好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又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压抑的恨不得从医院的13楼跳下去，一了百了。一天，丈夫在走廊里抽闷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了，练法轮功以后14年没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来是白血病人，很相信大法，也是14年没吃一片药了，人还活得好好的。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于是我和丈夫就一起念着九字真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天在验血的时候，我的血小板上升到了8万，病情稳定了。我和丈夫是又惊又喜，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什么补品补的。他说他接触血液病患者40多年了，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因为念了这九个字，病情才得以好转的。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念这九个字。有些药一般的患者用了往往都会有副作用的，但用在我身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医生也感到很纳闷。第一次化疗出院之后，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位告诉我九字真言的朋友也开始教我练功，并让我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 说起来，他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到我们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劝我信基督教，说基督教如何好。我没有吱声。第二次他再劝我信教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信教，我要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上不来，心想，是呀，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出院以后，医生交代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上千元的药加上病历什么的，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了，我不去化疗，丈夫才知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哭了，打电话对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啊，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她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埋怨你。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身体比20多岁的时候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从来没有超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儿子只有6岁。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长得又瘦又小。我就经常给儿子读转法轮，教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没过多久，儿子的肠胃就正常了。等他大了一些，我就教他练功，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现在他已经长成到小伙子了，谁见了他都说他长得协调结实。开运动会，儿子连续3年获得800米的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啦，体育学习样样优秀啊。他在初二的时候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我和儿子都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明白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得到的。虽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儿子都身心受益，但是丈夫却深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修大法才绝处逢生的，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4次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并被中共逼迫放弃信仰。丈夫去医院把我的病历调出来，拿着病历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要人。他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3次被绑架，中共把我劫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在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让他拿着病历直接到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要人。我丈夫来到洗脑班之后，洗脑班的班长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着桌子冲他们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的时候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儿就行，等人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 年轻的时候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他姑姑气的叫他三彪子，这是我们的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他爸气的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几个人看上他。丈夫修大法以后，谁也没想到他把烟酒全都戒掉了。丈夫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身上的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以后他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他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这么健壮，给他号脉说，你有功夫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的有滋有味儿。可是谁能想到，我在十几年前因为身患白血病而被医院放弃治疗。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心，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法轮大法的洪恩，我和家人无以回报，唯愿更多的有缘人能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两人在上世纪90年代就知道了法轮功，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亲人通过修大法一个个变得身心健康神采奕奕的事实，因此非常认同和支持大法。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们毫不畏惧，始终如一帮助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大善之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姐夫在遭遇大难时，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化险为夷。1999年之后，我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警察迫害得无家可归，就一直住在四姐家。当得知其他大法弟子被迫害而流离失所时，四姐夫就收留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当时很多学员想要在一起交流心得，苦于没有场地，我就跟四姐和四姐夫说，想在他们家举办心得交流会。四姐夫二话不说，当场同意。就这样，他们家成了我们那时交流心得的宝贵场所。四姐夫就开车带我出去，用喷漆喷写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四姐夫开着三轮车，带上几个法轮功学员，准备在一个交叉路口的桥上挂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因横幅比较长，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才能展开。就在大家拉横幅时，突然几个警察朝这边过来。在这紧急时刻，四姐夫对大家说，你们把横幅放这儿，赶紧走，我来应付。几位学员离开后，四姐夫快速把横幅叠起来放到车里，然后自己躺在上面拿出烟抽了起来。几个警察走到近前，发现只有四姐夫一人在车上抽烟，啥也没说就离开了。后来四姐夫成了一名的哥，晚上法轮功学员出去发真相资料，他就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带他们到处发资料。四姐夫的善行得到福报，闯过生死劫。那是2021年4月的一天早晨，他突发心脏夹层动脉血管破裂，躺在床上浑身无力无法动弹。四姐正要上班，看到四姐夫突发症状，赶紧打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当地中心医院。到医院后，医生看他病情严重，连说治不了，随后他们又打救护车去了沈阳。到了那边，医生也说治不了。 四姐在去沈阳的路上给女儿打了电话，女儿和女婿从长春开车到沈阳，到了沈阳又打救护车把四姐夫拉到长春。这一路折腾下来，到长春已经是当天深夜了。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四姐夫开始做手术，手术期间需要把心脏拿出来放到身体外面，就这样历时8个多小时手术才结束。在转院的路上，四姐也给我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叮嘱她，你一定要诚心地求大法师父保护姐夫，给他不间断念真言。在手术过程中，四姐全家一直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手术结束。最后四姐夫手术成功，人被推出来送到病房，同病房里有几个同样病症的病人，做完手术后一个个都去世了，最后只剩四姐夫一人还健在。手术后医生告诉四姐夫不能抽烟喝酒，得长期吃药，他也没吃药，没有戒掉烟酒。前年他和四姐去长春做复查，医生说你这样活不到年底，四姐夫也没把这话往心里去，到现在啥事没有。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也得了和四姐夫一样的病，他在发病后不到2个小时就死了。这样对比下来，四姐夫的经历堪称人间奇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 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 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接着谈下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期，未曾举意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是另外的几个例子。四，义利观。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金钱、财富等物质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以道义衡量，见利思义，而小人只讲究私利，以利来衡量，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孔子把不义而来的富贵比作浮云，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古典小说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传达着君子重义轻利以及不义之财不可取的社会伦理思考。如《夷坚志》中查士道人讲述的富户渔翁，家岁收谷10万担，而处心人廉，常减价出跳，每敌一担又以半升增几之，是典型的儒商，家道一直昌盛。蒋员外中讲述的蒋员外轻财重义，闻不孝子侄变卖田产，必随其价买之，待其无以自给，又举田以还，不取回其钱，如此买而又还多次。一日，蒋员外泛海入郡，因大风击舟而落水，舟行如飞，舟人挽衣救之不及。忽遥见一人冉冉立于水上，随风覆舟索，视之乃蒋员外。舟人遂扶其登舟，问其所以，未将逆时，忽觉有物托起其足，顺风而送至舟所。书中说，人以为积善报云，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反映奸商不仁不义，终不为上天所容，故天诛之的故事。如毕敌阵死和夷坚志补中的鄱阳雷阵，前者记载的是饶州余干县同口社港西民段26被雷阵死，因其在饥荒之年囤积居奇，储谷两仓而必不肯出，故天诛之即死，故皆为火焚。后者则记载了饶州城下一大米商未取后息，在300担米中杂以糠壳并以水半湿出售，结果在途中遭雷击， 米沉江中，颗粒不存，险些丧命，奸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如三言，警示通言，遇事明言，醒事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借贪财、借富义，就是警醒世人重义轻利和先义后利。裴度本来命该饿死，施润泽家中开了一张筹机，正以为本钱少无法扩大经营而苦恼。吕大郎之子被人拐走，为寻找儿子四处经商，破产后流落他乡。这些人拾到钱财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物归还原主，这些拾金不昧的人最后都得到厚报。本该饿死的裴度出将入相，施润泽还金之后免去了两次杀身之祸，危难之时幸得那位施主无私援助，家道日盛，富甲一方。吕大郎还金给施主，找见了儿子。而贪不义之财的赵昂、弥善济、朱常，要么送命，要么家道败落，令人引以为戒。五、伦理观。古典小说中有大量宣扬伦理道德的篇章，其中许多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受传统文化意识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代表的道德伦理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封神演义》中说，民之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如《隋唐演义》《太平广记》等书中都有讲述唐代郭子仪的故事，称其为天官，五福俱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福即长寿、富贵、康宁，崇尚美德与和平。他之所以五福俱全，是因为他做人有度量，能包容，与人为善，德行端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爱民如子，无论是军功、辅政还是为人，都可当得上楷模二字。他曾单骑赴回营，联合回纥大破吐蕃，收复了洛阳、长安两京。唐肃宗对他说，虽武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做上司，他善于培养人才，提拔的部下中有60多人后来都因功位至将相。他集富贵寿考于一身，子孙显贵安泰，人们都说是其宽仁得到的福报。书中称其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30年，依于汾阳，功服足仓，秉仁导义，铁石心肠，四朝靖乱，五世齐昌，为臣之节，感效忠良。五福俱全的另一著名人物是北宋的范仲淹，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备受世人的尊敬，其行善积德，惠及子孙。范仲淹传等书中讲述了范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节俭而好施予。他在诗中写道，常待尧舜主，尽作西皇民，耕田于藻井，息息千万春。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像尧舜那样的盛世。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成为古代正直的士大夫们立身行己的准则。范仲淹官居参知政事，但他不为子女留下钱财， 而是将其俸禄用于兴学、置办义田、扶危济困。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建树，为官清正，把自己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范仲淹办的义庄上了。儒家重视修己，提出慎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恪守规范，不要认为做事无人知晓，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三国演义》中糜竺因为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得到火德星君的提醒。糜竺家世富豪，有一次去洛阳做买卖，乘车返回，路上遇一美貌女子要求搭车，糜竺随下车步行，而把车让给女子坐。这个女子邀请糜竺一同坐车，糜竺上车后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走了几里，女子告辞，临别对糜竺说：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敕往烧汝家，感君相待以礼，故名告君，君可速归，搬出财物，吾当夜来。说完就不见了。糜竺大惊，飞奔回家，将家中所有财物急忙搬出。当晚其家厨中果然火起，烧毁了所有房屋。糜竺就广舍家财，济助贫苦，后来跟随刘备，矢志不渝。道德观念给人们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三国演义》中奸臣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奇观，尸首提出关外，以致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灵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浊可谓甚矣。说岳全传中的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岳飞，难逃报应。秦桧后来被拘溃烂，此时看到有神人举锤打来，周围人都听到他喊饶命和铁锁声。秦桧有个衙役叫何立，到东南方去出差，恍惚间到了阴间，看见秦桧等奸臣都被拘入丰都。诗曰：窃弄威权意气豪，谁知一旦似冰消，请看临死神人机，天道昭昭定不饶。传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无不教人向善，史上著名小说作家如李昉、洪迈、罗贯中、吴承恩、冯梦龙、林萌初、曹雪芹等人皆仰慕和崇敬道法玄妙的义理与高超的道德境界，而且他们中有的依法修行，其作品中常以业报轮回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因由。而书中的许多词曰、诗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更强化了这一论点。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人物形象的善恶良友，有如精微之水，分明易辨。其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熠熠生辉。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宣扬上天主宰报应，天理昭彰，天道神而明之，支配善恶之报，公正无私，企图使人通过好因获得好报，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劝人行善必获，对社会各个阶层起着警策、教化和保护作用，使人出于对自己及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听众朋友，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